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继续带领我们逐章逐节研读以弗所书。在上一个课程里，我们学习了关于美满家庭生活的重要教导，丈夫与妻子应当如何彼此相待。今天我们仍然要继续思想这方面的话题。如果您有新约圣经，请一起翻开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5节，我们一起看到第六章的第9节。查克老师要来教导我们上帝给丈夫的重要规则，请留意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现在正在查考以弗所书，这一次呢，我们继续上一次看到的地方，在第五章的25节。现在呢，神也给了做丈夫的唯一的一条原则。神知道我们容易忘记，所以呢，只有给丈夫和妻子各自一条原则。以弗所书第五章25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什么神要命令丈夫要极度和全心的爱他们的妻子呢？因为呢，神明白女人，神知道女人的需要，他也明白女人其中一个最大的需要，就是当她的丈夫啊全心的爱着她的时候，她就会得到安全感。没有什么比全心的爱她更重要的了。做妻子的需要丈夫全然的爱。所以呢，神就命令丈夫要满足女人的这个需要。这样呢，她就会感受到丈夫的爱，而有了安全感，知道我是丈夫生命中排名第一位的人。而所有的婚姻问题都是源自于不顺服这两个原则。对于快乐的婚姻生活，那只有两条原则，一条是给丈夫的，一条是给妻子的。但是呢，常常因为这些原则被破坏了，而使得婚姻陷入到麻烦当中。而当这些原则被破坏了之后，人们就开始以自己的方法来补救了。当做丈夫的没有向他的妻子显出那如同主耶稣对教会爱的时候，妻子就会开始没有安全感。他会说了，哎呀，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爱我呢。于是呢，他就开始感觉到有必要去保护自己了。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会保护我呀。因此呢，做妻子的就开始挑战丈夫所做的决定。当妻子在挑战丈夫做决定的时候呢，这就会使丈夫感到气馁。因为这表示丈夫不是卓越的，他也不是主导人。因此当妻子开始挑战丈夫的决定以及他的决策过程，丈夫就会开始感到自己被挑战了。他就会想，哎呀，我必须要用冷酷和坚定以及不需要尊重你的态度来表现出我才是主导人。而当丈夫开始变得冷淡和不尊重的时候，妻子感受到更加的不安全了。因此他就会更多的去挑战丈夫。啊，我不知道他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在爱我， 而且呢，我觉得他做的这个计划一点也不聪明。如果我们失去了全部，那么他可能就是自己走开了，因为我不能够真的确信他还是真的在爱我。因此他就开始持续的挑战丈夫，但是这个挑战会在丈夫的身上产生出反效果，使他变得更加的冷酷和隔绝。啊，我要让他知道我才是老板。因此呢，这个婚姻就开始破裂了。然而从另一个方面而言，当做妻子的顺服于丈夫和他所做的决定。啊，亲爱的，你知道我把这些事呢都留给你来做决定。你是要照管这一切的，我呢全都相信你。那丈夫就会感觉到，哇，他真是一个珍贵的好宝贝啊，我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啊，可是他信靠我。然后呢，丈夫就感觉到，啊，你真是一个好妻子，来到这儿来，亲爱的。然后呢，丈夫就会拥抱着妻子，他会感到自由自在的向妻子表现出自己对他的爱。丈夫越对妻子表达出他的爱，妻子就会越有安全感，他不会觉得自己需要去挑战丈夫的决定。啊，那是一个愚蠢的决定，我们会失去一切的。但是我还是有他呀，而且他也爱我呀，毕竟我们相处得很好，我们彼此相爱。那么妻子就感受到这来自于爱的安全感，她就会自由自在地去顺服丈夫。因为妻子确实地顺服了丈夫，丈夫也会感到自由地向妻子表达了自己对她的爱。当我们顺服这个原则的时候，婚姻就会变得越来越美好。但是你可以看到，在婚姻当中有人自行来补救，你开始要用自己的方式，这就导致你的婚姻越来越破碎。因此呢，如果你发现自己在婚姻当中出现破裂的时候，就是你对每个决定都要做出挑战。哎，今天早上你为什么要穿这件衬衫呢？啊，你确定要打这条领带吗？你可能同意丈夫所要做的事，但是你仍然一直是在挑战，是在质问他。亲爱的，我们今天晚上我想带你出去吃晚餐。我不知道今天晚上自己想不想出去吃晚餐。你这是在挑战他，不去让你的丈夫做决定。现在呢，某一个人必须先让步。你必须要打破这种惯例性的方式，它呢会使得你的婚姻破裂。你必须要改变这种例行的习惯。丈夫呢要开始向他的妻子显出更多的爱，他必须要使妻子在爱里面有真正的安全感。他必须要开始表达他的爱，让妻子知道没有任何人比得上他，也不会有任何人啊，她就是她丈夫的生命，直到死亡才会将两个人分开。丈夫必须对任何人都没有欲望，唯独他的妻子才是他的一切。当妻子开始有这种安全感的时候，她就会乐意去让丈夫做出任何的决定。丈夫认为应该要去做的事啊，你可以使得婚姻从另一端发展下去。当我们遵循着神的原则，这是以丈夫是男人，妻子是女人为根本的考量所做出来的原则，直到你的婚姻生活成为在地若天的生活。神是如此的有智慧，他呢将一切都安排好了，他使得这个原则是如此的简单，而不是啊，这里啊有55条关于幸福婚姻的原则。神知道你会把这些都忘记的，因此呢他只给了你一条原则。但是我们对于仅有的这一条原则还是觉得困难，不是吗？我们是如此的健忘。 他应该知道我爱他呀，啊，毕竟我回来就是为了吃晚饭嘛。你知道吗？对于女人来说，这些事呢是很有意思的。而当然，这也是我们会被他们吸引的原因。但是我真的觉得你没有告诉你的妻子你爱她有够多的次数。如果她在早晨一张开眼睛，你就在床上望着她说，啊，亲爱的，你真美丽，我是如此的爱你。然后呢，你们吃早餐的时候，你望着妻子的眼睛又对她说，啊，亲爱的，我真的是很爱你。你亲吻她的额头向她道别，又说，亲爱的，我爱你，我们晚上见。然后呢，你就出去工作。在一天里面呢，打两次电话。而他说，啊，你有什么事啊？哦，我只是想要告诉你，亲爱的，我是爱你的。啊，你是最棒的。相信我，当你晚上上床的时候，你会听到这样的问题的。亲爱的，你爱我吗？听众朋友，要明白这个暗示。妻子们是需要爱的肯定，而不只是言语上的，爱是需要以行动来表达出来的，而爱的表达就是给予。要爱你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将他自己献上了，要将你自己献给妻子，要付出你自己，要表现出你对他的爱。这就是一个美满幸福家庭的原则。好了，保罗呢继续以主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来做这个比喻。真的美好的婚姻关系呢，正是如此，基督为教会舍己。以弗所书第五章的26和27节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你知道，当妻子被爱所滋润，她就会如同盛开的花一样的美丽。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面盛开的时候，这就是他将自己献给荣耀教会的目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的28节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当你向你的妻子显明你的爱之后，你就是那个得着好处的人。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30-33节说，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保罗说，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因此呢，这个婚姻关系是要我们彼此向对方顺服，妻子要顺服她的丈夫，丈夫要全然的爱妻子。现在接下去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讲的呢，就是亲子关系。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这里写到在主里，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如果你的父母亲不是敬畏神的人，而他们要你去做一些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是不道德的恶事，那么我不相信这样听从父母是必要的事。但是呢，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在神面前有更高的准则，我们要听从神而不是听从人。如果有人要求我去做的事是违反了我在神面前的良心，那么听从神而不听从人就成了引导我生命的标准了。甚至是在妻子要顺从他们的丈夫的时候，这也是引导你的良心向神的准则。 如果你的丈夫要求你去做一些会使你的良心在神面前受影响的，那么我不认为你必须要顺服这样的丈夫。你的丈夫不是真正的爱你，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否则他就不会要求你去做违反神的事。因此在这些主题上，对于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的良心而言，神就有着更高的权柄。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二节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接下来是许多的命令，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我觉得自己呢，观察到其中一件最残忍的事，就是呢，父亲在试着要去玩弄孩子，使他们要到了崩溃的地步，这给小孩子们重重的一击。这些大人们拿着一块糖果或者是饼干，然后呢，要孩子们追着他跑，再把这个食物啊拿回来。他们把手伸出去再收回来，这使得孩子们是精疲力竭，心中受到挫折，直到他们自己失去控制。啊，不要惹儿女的气，这样做是一种残忍的事。用玩弄孩子的方式去制造幽默或者是什么的，这是残酷的事，这是不对的。这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心灵的虐待。但是许多人就是这样做的，然后看着小孩子因为受到挫折而开始尖叫，他们就会自得其乐。这是毫无益处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我想当我们对儿女要求一些不合理目标的时候，都是在惹儿女的气。啊，毕竟这是我的孩子啊，他们必须要成为天才呀，啊，他们是如此的聪明，他们比别人应该更早会说话，啊，他们都能走了，啊，我的孩子必定是特别聪明灵敏的。因此呢，有时候我们试着要强迫他们做出超出自己能力的事。那么这么一来呢，就使他们产生挫折感。我们必须要小心，不要迫使孩子们进入沮丧挫折的地步。弟兄姐妹，不要惹儿女的气。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四节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要教导孩子关于神的事以及神的教训。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五和第六节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现在呢，圣经教导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或者说话，或者行事，都要为荣耀基督而行，或者是你要为基督而做这些事。不论我在做着的是什么样的工作，我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因此为了主的缘故，我就要把它做得好。这样呢，人们就会认为基督教是好的，因为我在做的工作是非常特别的，我要尽更多的努力，我不要抱怨，我要多走一里路。 比起要求我做的事，我要做出的更多，这样我的生命就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说，他们各个他教会啊，有许多年轻人去参加以色列的集体农场计划，他们都留下了美好的见证，因为他们努力的工作却不抱怨，他们是为主而工作的。这样的行为在集体农场里面留下了强而有力的见证。那为什么呢？因为这表示我是在为主而做事的。许多时候，当我们被要求去做某一些工作，就会觉得，哎呀，我受到了伤害了。有的时候，上司要你去做某件事，而你觉得，嘿，得了吧，哎呀，我的资历比这个要高得多，你要我去擦地板，你开什么玩笑？去做任何事，都要像是为主而去做的，不是为了得到人的喜悦，而是要得到主的喜悦，为主成为美好的见证。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七和第八节里说，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我等候着最终从主那里得到对我的生命和我工作的奖赏。最后呢，我们看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九节，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好了，我们今天的经文查考呢，就到这里了。欢迎你随时来信，跟我谈谈你收听这个节目的感受。你可以写信给我，也可以发电邮或者短信到环球电台，跟我查克弟兄保持联系。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今天这篇讯息是否带给你重要的启示呢？希望你能够明白圣经里这些非常实际有用的教导。下次我们将要结束以弗所书，继续分享有关信徒行事为人的实际原则，请记得留意收听。一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别错过。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假如你在读圣经的书卷时候，尤其是对于以弗所书仍然有什么难题无法解决，请随时来信与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帮助你解答问题。你也可以透过电邮或者是短信跟他交通。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神的话语借着你的信心丰丰富富地藏在你的心中，使你可以感受到神对你那种长阔高深的爱，使你在生活中可以与主相交，如同黑暗当中的明灯一样。愿你的生命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光明而变得更加美丽。愿主帮助你能够给别人带来盼望。愿神在这个星期里面使用你作为他的器皿，这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